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天早上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够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大家早安，今天是1月27号星期五，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家早安，
非常开心呢，又来到这个一个礼拜的最后一个工作天。虽然在台湾的大家应该还是在放年假，但是呢，如果在世界各地的通勤族，可能已经有人就是在上班了嘛。来到礼拜五呢，心情总是特别好的感觉。那最近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有趣的商业新闻啊，还有一些我觉得算是很棒的书、很棒的影集，不知道大家都收听了吗？那在二月底以前呢，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还有一个月的免费试听哦，所以是一个算是全年度最大的优惠。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一定要在二月底前呢到 Apple Podcast 开启这个免费试听，直接就赚到了590块。那除此之外呢，现在订阅一年的方案还有打76折，就是立即省下1690块。那如果你是非 Apple 的用户的话呢，也可以使用 Patreon， 它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可以直接下载 Google Podcast， 然后直接把 Patreon 内容导入就可以收听了。我们也有制作一个相关的教学影片，它一样呢 Patreon 订阅服务一样是有年费的优惠，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非常推荐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的节目呢，在2023年呢回归到日更制啊，所以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呢都有节目啊。礼拜一呢跟礼拜五呢是在各大平台上都可以收听的免费集数，那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呢就是订阅付费专属的节目还有集数啊。那这个内容呢，我们在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呢就希望更深入的大家了解各种的国际商业新闻，还有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讲到每日股利上面的公司介绍，还有我们自己的新的分享。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啊，其实为什么要去看这些这些公司啊，美股公司、很大的科技公司，他们是怎么做，他们的商业故事是怎么样。其实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透过这些大公司成功的企业，他是怎么样去定定他们的策略，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在现在经济 downturn 的情况下，他们要如何应对？我觉得呢，都有非常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比方说，我们之前在节目上面就分享过很多的财报嘛，这个礼拜呢，有非常多公司的财报，我们也会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那在整个财报的过程之中，你可以听到 CEO 的问答，你可以听到分析师的问题，然后呢，这些东西其实也都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所以非常期待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每天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
今天是北美时间的1月26号星期四，那我们看今天的美股三大指数呢，道琼工业指数收盘是上涨了205点，涨幅是 0.61%，来到33949点。 S&P500 标普500指数呢是上涨了44点，涨幅是 1.1%，收盘来到4060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上涨了199点，涨幅是 1.76%，收盘来到11512点啊。那我们看到今天收盘呢，三大指数都是上涨的嘛，那涨幅呢也比起前几天的交易日啊还要大，像是纳斯达克指数呢就上涨了将近1.8%嘛。啊，投资人呢在这几天的交易日啊就是密切的关注现在正在进行的财报季啊。除此之外呢，今天周四，美国公布了去年第四季2022年第四季的 GDP 成长了 2.9%啊，比起前一季成长 3.2% 呢稍微下滑。那整体的经济成长 GDP 的成长呢，因为2022年的通货膨胀还有整体的环境呢，比起2021年的成长啊是放缓许多嘛。同时美国今天也公布了上周首度申请失业补助人数有下降的趋势，并且维持在历史新低。这代表呢，从这个数据，单从这个数据就看出来，劳工市场呢还是表现还是蛮强劲的。但是啊，我们看到了另一方面，过去几个月呢，蛮多各大的这个科技巨头呢纷纷裁员嘛。除了科技业之外呢，裁员潮啊似乎也延烧到了其他的不同的产业。今天玩具公司 Hasbro 孩之宝也宣布要全球裁员 15% 的人力啊，大概是1000人左右。那全球的化工材料龙头 Dow Inc 陶氏化学，中文应该是叫陶氏化学呢，也宣布要裁员大约是2000名员工啊。而便利贴的公司 3M 呢也宣布要裁员2500名员工嘛。而来自德国的企业资源管理软体公司 SAP 呢也宣布要裁员3000名员工。但是我们看到啊，劳工市场目前也是保持着 蛮强的竞争力啊，因为有的公司在裁员，也有其他的公司呢正在积极的寻找新的员工啊。啊，今天呢标普500指数之中11个产业别有10个产业收盘是上涨的，领头的包括能源类股、通讯服务类股以及非必需消费品类股。那今天在标普500指数里面表现最好的个股呢，应该有人会猜到啊，就是电动车公司特斯拉。今天收盘呢是大涨了11个百分比，来到160块美金，作为标普500指数里面表现最好的股票啊。那昨天盘后呢，特斯拉公布了最新一季的财报，那也缴出了破纪录的营收成绩及获利成绩嘛，所以也连带着呢让今天的股价表现呢是上涨大涨的。
嗯，那我觉得这也非常的有趣啊，在过去十几年呢都没有真的获利的特斯拉，现在从这个 growth mode 就是成长型公司，他花很多的钱可能在让公司定定他的地位啊，完成他的规模化等等，然后到现在呢走入到一个比较是赚钱的模式了。但是呢他今年呢采取的许多策略好像又在走回头路啊，那之后如果有机会在节目上面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更多相关的内容，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消息。
嗯，那除了特斯拉之外呢，今天收盘 Seagate 硬碟公司 Seagate Technology 呢，今天收盘是上涨了11个百分比，来到69块美金啊，算是标普500指数里面的第二好表现，第二好的公司啊。那该公司的财报表现呢是高于预期啊，所以也有造成它的股价上涨。而油漆和颜料公司呢 Sherwin-Williams 呢今天收盘则是大跌了 8.9 个百分比，来到225块美金，那算是标普500指数里面呢表现最差的一只股票了。那它预期呢在2023年呢会有比较下降的销售额以及获利。而除此之外呢，媒体公司 BuzzFeed 应该也有很多人听过这间公司，或是看过这个媒体网站或社群媒体上面的内容嘛。它今天收盘呢，则是大涨了 120% 啊，来到 2.09 块美金。那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华尔街日报呢报道了一篇新闻啊，他在讲啊 ，BuzzFeed 呢要跟上最近很红的 AI 热潮啊 ，BuzzFeed 呢预计他们要使用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的技术呢，来帮助他们去创造一些相关的媒体内容，以及一些网络上的问卷啊，还有问题等等的。
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呢，一样是跟这个 ChatGPT 有关的，就是呢 Wharton MBA 这个商学院呢里面有个考试啊，然后这个ChatGPT 啊就是去考了，然后呢得到了好像是 B 还是 B-, 这样，就是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成绩哦。所以大家就说哇，真的是非常厉害这样子。
对啊，那好像是不是就会让人觉得那我是不是
不用去读了，
对，我直接用 AI 或是我直接用 ChatGPT 呢就帮我读完整个研究所嘛。因为其实也有蛮多人说 MBA 呢，很多人他是因为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嘛，有的人是他只是单纯是去交朋友，应该说他去建立他的人脉，
扩展人脉，
对，那他可能在学业上面呢会不会变成ChatGPT 就是一个很好用的方式啊。那不只是 MBA 啦，对于很多大学好像最近也是一直有这样子的讨论嘛，所以大学生呢会不会就直接拿这个东西呢来当做他的 essay， 当然当做他的论文的产生器啊。
嗯，我们之前在 EP13 的时候就有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因为 ChatGPT 的出现让很多教授都感到十分的头痛嘛。因为呢以前呢，其实在写论文的时候或者是提交这些作业答案的时候呢，有一个平台是叫做 Turnitin， 那它就是可以帮教授们去找到说这个学生他提交的论文是不是有跟网络上的一些资料库重叠，然后从而抓出就是防止剽窃这样子。但是呢因为 ChatGPT 它每次写出来的内容都是 organic， 它都是很像自己用自己口述方式说出来的
这样子，
对，所以呢就变得说很难去查到这种是不是有跟一些东西有重叠了。但是科技在发展非常快嘛，所以呢当时我们有分享到有一位22岁在 Princeton 念书的学生，他叫 Edward Tien， 他就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式叫做 GPT-0。 那他这个 GPT-0 呢就是说他可以去帮助这些教授去查出来说这个学生提交的论文是不是有抄袭的嫌疑这样子。那非常好玩是这个好像这个学生呢他也是来自多伦多，他是一个多伦多人这样子，就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兴趣可以去收听我们的第EP13这个节目。
嗯，我也是蛮好奇的，但我其实也蛮好奇说 不只是学生啊，而是这些公司呢，慢慢的有一些公司他可能会对于这个东西有兴趣，他想要导入这个 AI 呢，来去协助做他们的可能商业的营运啊，或是产生他们的 content 啊，或是呢帮助他们公司更有效率嘛。好，我其实蛮好奇未来呢，可能甚至是在今年，特别是今年呢，会有哪些公司它陆陆续续呢，它开始宣布说，哎，它也要使用类似的技术呢，来去在它某个面向。
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呢，可能会让人感到比较烦躁。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在 BBC Ideas 上面看到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启发，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一直想要跟通勤族来分享的影片。它的名字这个标题是叫做 The Quiet Power of Introvert。那他是在谈论说，有关于内向呢，其实是一种温柔而沉静的力量。关于要如何与自己相处，如何跟世界相处，找到内心的平静。那更重要的是呢，他在影片的最后面啊，分享了一些科学研究，我觉得对于了解自己是非常的有帮助。那除此之外呢，我也知道有很多的有在听我们节目的通勤族，可能也正在考虑说要出国读书啊，或者是在考一些进修的英文考试。上次我们回台湾的时候呢，因为要申请一些文件，所以我们也去考了 G 类的雅思。那在雅思的考试之中，如果你是考这个 academic， 就是算是 A 类嘛？
好像就是有学术组了，就主要就是说申请学校的啊，或是出国游学的。
对，那如果你是考这个 academic 的话呢，其实这种比较偏向性格有关的内容，比如说 personality 啊 character 这种东西呢，其实是在雅思口语考试之中算是蛮常出现的，所以也非常推荐大家这个影片，里面的文法并不难，但是都很有逻辑。那连结呢，我会放在今天的节目 show notes， 我也有找到一个是有附上中文的翻译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那影片呢，里面主要是在说啊，这个世界呢，就像是个奖励 extrovert 外向者的地方，讲话大声、大声喧哗呢，被误认为自信以及快乐的表现。每个人都好像有话要说，但是却没有人愿意倾听，而轻声细语说话的人呢，很容易感到被冷落。人们通常会认为啊，内向的人是害羞的或者是孤僻的，但其实这些都是误解。跟其他人一样啊，内向型人格的人呢，也能从社交活动中找到乐趣，而对外向的人而言呢，聚会则是让他们充满活力。但是对于内向型人格的人而言啊，参加了一段时间的社交活动之后，会需要透过独处来给自己充充电。那接下来这段呢，我自己就觉得非常精彩了。他就说啊，有一个科学理论就显示说，科学家在人类的大脑中发现了两种重要的化学物质，一种呢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多巴胺，而另一种呢则是 acetylcholine 乙烯胆碱。那多巴胺呢，其实就像是 a hit of energy， 当我们在冒险啊，或者是遇到新朋友的时候呢，它会让外向的人感觉很好。这也是为什么外向的人呢是喜欢借由刺激性的活动，比如说像极限运动啊、音乐节啊，来获取幸福。在不害怕周一的内向人的这本书里面呢，就写到说，当我们在了解外向者追求幸福的方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最核心的神经传导物质就是这个有快乐分子之称的 dopamine 多巴胺。那多巴胺呢，它影响情绪变化、快乐、欲望以及注意力，所以呢分泌多巴胺会带来快感。但是呢，内向的人啊，则对多巴胺是更敏感的，很快就会被 overstimulated 过度刺激。跟内向的人相比啊，外向的人对多巴胺的感受度是比较差的，以至于呢，他们在获得同一水准的快感的时候，会需要更大量的多巴胺刺激。也就是说啊，外向型的人格呢，他们必须拥有更多的外部活动，才能够感到幸福。这也就是为什么内向的人会比较喜欢当大脑释放 acetylcholine 这个乙烯胆碱的时候啊，那种慢慢燃烧的感觉，而不是我们刚刚讲的多巴胺的那种 a hit of energy。 那当我们在集中注意力在阅读或者是专心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呢，这样子的行为就会诱导乙烯胆碱的分泌，释放安定、平静以及安稳的心情，让内向的人感到放松和满足，卸下平时的伪装，而且呢还能让人保持清醒。但是呢，乙烯胆碱啊，对于外向的人来说呢，却没有什么意义。那当然呢、啊，就像很多事情一样，内向跟外向其实也并不是绝对的，你可能更偏向其中一边，或者两者兼具，也就是俗称的这种比较像双重性格。在影片的最后呢， 他讲完了这些道理之后啊，这个影片它是一个用插画的方式呈现，我觉得也画得非常的漂亮。那主角呢，他就说啊，他现在更了解他自己了，无论自己是什么样的性格呢，我都心存感激，与其滔滔不绝地填补聊天对话中的每个空隙，我更愿意耐心倾听，而我说出来的每句话都将更有意义。我的朋友不多，但我们交情深厚，我享受独处，因为呢，在独处的时候，漫长一天的纷纷扰扰终于可以在此刻安定下来，我学会了在吵杂的世界中寻找舒适的方法，比如用听音乐制造出属于自己的平静泡泡，将自己包覆起来，或者是呢，在午餐时间去一个安静的公园。我同样喜爱这个世界的紧张以及纷乱，但只有在安静的空间里，我才真正的感觉到自在。就像甘地所说的In a gentle way, you can shake the world. 用一种温柔的方式，你可以撼动世界，就在今天跟大家分享。那我自己觉得呢，我觉得我的个性呢，应该也是比较偏向一点点 introvert, 不是完全的，但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呢，都是一个没有这么极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光谱嘛，你可能是比较偏向哪一边，那我觉得我自己就比较偏向 introvert 这样的感觉。
就它其实不是二分法嘛，不是说也有一个绝对，说你一定会被贴上一个标签，说你一定是 introvert 内向的人，或是你一定是 extrovert 你一定是外向的人吗？
嗯，不过我觉得呢，就像在这个影片里面讲到，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好像会误把比如说讲话大声啊，或者是这种喧哗这种东西变成是一个信心或者是很棒的表现，但是呢其实这其实是一个对世界的还有对这个大家的误解啊。所以我就觉得呢，了解这个影片更了解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独特之处，然后更能去拥抱自己特别的地方，无论你是内向的人也好，无论你是外向的人也好呢，我觉得都有很多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但是呢不需要觉得比如说自己是内向的人啊，可能跟这个社会的文化跟规定比较不一样，就会觉得自己这样是不好的。
嗯，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呢最能够体现啊，就是我们当初来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啊，特别是读商学院嘛，那在北美的文化或者甚至可能在欧洲的一些商学院，或是我不晓得台湾的商学院是怎么样啊，但是像是在我们看到商学院呢，他很多的课或很多的老师呢，他都很鼓励你发言嘛，然后鼓励就是比较自信表达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再参与讨论嘛。但是呢，其实相信应该也蛮多的留学生跟我们有一样的一开始的感受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嘛，那有时候呢你可能会有很棒的想法，但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 articulate, 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想然后才能怎么讲出来嘛。那跟其他的同学比起来，假设 Taro 他是比如说他是加拿大人，或是他英文是他的母语，
比如说
很多印度人，对不对？他们讲话他可能马上呢在那零点几秒的反应他就可以讲出来，他就可以表达他的想法的时候呢，人对于我们亚洲的学生或是以英文为第二外语的学生来说呢，就会变得好像比较吃力一点点啊，那就会很好玩啊，因为当你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或是在 你用不同的语言的时候呢，会发现好像你的个性就会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可能在台湾呢好像你可以这样子讲话，但是有时候你用英文的场合跟人家讨论的时候呢，好像就是又是不一样的个性了，我自己的发现了。
然后我觉得也很有趣啊，是到后来在上课的时候，后来慢慢会感觉到呢，虽然可能有一些学生他可以很快举手然后他一直发言啊，但是呢其实后来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很多的亚洲学生呢在表达方面虽然没有反应这么快或什么，但是呢都有很棒的见解，或者是可能比较认真在就是比较认真准备老师在上课想要讲的东西。我自己印象深刻，在我那个时候我们上的课里面啊，应该不是所有的状况都是这样，但我自己的经验是就是呢我觉得很多印度人很喜欢抢答，然后很喜欢一直发表他的意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班上那时候就有一个学生，他真的是每次老师问什么就立马举手，但是呢很快就会发现他其实根本没有读书，然后老师说的这个课前读他根本没有准备。但是呢相对来说我发现就还蛮多亚洲学生是老师问什么真的都会，然后还可以举一反三，然后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常举手，但是呢可以提出很棒的观点，就是虽然英文可能不是第一外语，但是呢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优点。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可能跟这几年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多不同国家的学生他聚在一起嘛，很多的商学院他就说他有 diversity, 他有多元化，然后大家不同，那在课堂上呢大家很容易就是要分组啊做报告嘛，然后 就是或是做团队合作、啊、所以其中呢当时我们在学的时候呢有几个大家觉得、欸、未来的人才他必须要具备的能力啊，很多都会讲说大概是比如说独立思考啊，比如说 problem solving 这几个都是很重要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有没有同理心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也很重要的一环啊，对于整体比如说团队合作、啊、或是在学习的时候，
我觉得在我们那一年的时候呢，他好像还有一堂课，有个老师就有分享说，在那个年度啊，就是所有的雇主最在乎，他们去做了一个调查，最在乎这些 graduate 这些毕业生，你们能够拥有什么能力嘛？研究生毕业生，然后呢，第一名啊，竟然不是比如说不是聪明，也不是刚刚其他讲到这些，而是你的 EQ，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跟别人相处啊，或者是同理心，或者是你能不能跟大家团队合作，然后把事情处理好的这种算是你的比较情绪方面的这种能力，人际关系。
所以其实这个好像我们通常会讲说，这叫做 soft skills 嘛，就是一个软技巧啊。当然它不是真的太这么软啊，只是说相对其他的一些技能，比如说你可能你 Excel 很强，你会做 PowerPoint， 这是一个比较可以拿出来的一个技能嘛。那但是呢，像这种比较人际互动啊，还有关系啊 ，relationship building 啊的，或是团队合作这种技能呢，其实这就是比较我们可能讲比较 soft skills 啊。但是两者呢，其实都需要，都同等的，应该说都同等的重要啊。就像我们今天讲到的，外向跟内向，其实它都是。它没有绝对嘛，那它也没有好跟坏，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嘛，对我自己的观察啊、
而且就想到这个 soft skills 啊，其实就是这种比较软实力，好像就是比较难去比如说跟雇主啊，或是去跟别人讲，因为如果你说你这种很你说 Excel 很强啊或什么，这就是很明显你可以表现出来，但是就是可以去想想看说，要怎么表达你说你 EQ 很好啊，或者是你很会团队合作，我觉得这也是蛮值得去思考的地方。那最后呢，再跟大家补充一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这本书在周一的内向人这本书里面呢，他所提到一个内容，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他就说呢，敏感的内向者拥有的一个天赋啊，擅长找出不对的地方、错误以及缺点，但是呢，每件事其实都是一体两面，这样子的敏感性也会造成副作用，那就是爱批判。这样子优越的观察力跟批判倾向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找出错误或缺点需要观察力，内向敏锐的观察力呢，有可能会不小心批判他人，甚至最糟的状况是呢，将强迫性的批判指向自己。假设一个内向者缺乏独立性，但他的观察力很好，虽然他可能会很快就发现自己跟他人的差异，但由于独立性不足，造成他因为微小的差异而贬低折磨自己。所以啊，内向的人必须培养独立性，以防止自我批判，确实将独立性内在化，敏锐的观察力呢，就可以成为生存于社会的最佳武器。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在讲到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其实可能对于内向的人或比较敏感的人呢，是很能够去发现不一样或是错误，或是比如说自己跟这个社会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有时候又会不小心这样的比较会变成一种批判。那如果在我们今天的影片当中呢，就会变成说，假设这个社会呢都是鼓励外向的人的时候，会不会就会很容易去误解说，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或是变成一种自我批判？那我想这就是文中他想要去表达的，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就跟大家分享。无论你是外向的人啊，还是内向的人，我都希望大家呢能够找到一个属于自己最舒服的方式。
对啊，然后其实啊就是在讲说，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啊，那大家都是非常棒的个体啊，那大家也不是有绝对，或是很多时候呢，大家很容易把自己啊，或是过度批判自己，或是给自己贴上标签。但是呢，我觉得之前有分享过一本书嘛，《隐性优势》，也是在讲说，在不同的地方呢，或是职场啊，你要找到怎么如何去探索了解自己，然后找到自己的 edge， 找到自己的一个优势，然后去把它放大发挥出来。
所以呢，在最后祝福所有的通勤族，也一样送大家这句话，就像甘地说的、就是用一种温柔的方式，你可以撼动世界。祝福所有的通勤族呢，都能够真正的对自己感到自在。
今天第二则呢内容，我们要讲到每日鼓励上面的公司啊，因为这个礼拜的时程安排啊，所以我们今天先讲1月25号星期三的 United Health Group 这间公司啊。那 United Health Group 呢，它营收来说，它在美国和加拿大呢算是最大的健康保险公司，健保的公司啊。它在全世界呢总共有超过1亿4700万名客户啊。那它旗下有两个主要的业务啊，最 大的业务呢，最主要就是健康保险嘛，他提供这个健康保险呢、啊，那 United Healthcare 这部门叫做 United Healthcare， 大约啊是占该公司总共的营收将近 80% 啊，都是由 Healthcare 这健康保险所收的保费来进入，成为他们的营收。那么在2021年的营收呢，达到了2875亿美金啊，非常非常的多嘛，比起2020年呢甚至成长了 12% 呢。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保险公司啊，过去几年呢它的营收是持续的成长啊，在2019年的时候呢，它的全年营收呢甚至只有2421亿美金啊。那因为 United Health Group 呢，它算是在北美这边呢，它是一个健康保险的龙头公司，所以它享有规模化带来的效益啊，那他从一开始呢，也是从一个小的保险公司呢，一路以来他的策略呢，就是为了要成为第一名嘛，所以他也经历过了，做过许多的收购和并购啊，成为现在这么大规模的一间公司啊。那根据数据啊显示出啊，其实美国人呢，平均的健康保险的保费呢，一年是来到5250块美金啊，那如果换算成台币，应该就是至少一年要150000台币了嘛。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美国呢，它的健康保险呢是非常的贵，因为医疗费啊是医疗费用就是蛮贵的。所以不只是 United Health Group 啊，提供这种健康保险的公司，它的营收啊，还有它的就是算是蛮赚钱的。那重要的呢是另外一个业务啊，因为它提供健康保险也已经是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呢，更重要的，这几年来投资人对于这间公司蛮寄予厚望的呢，是另外一个业务，虽然目前占这间公司的营收整体不太大，但是它成长性十足，那就是叫做 Optum 这个服务啊，它是直接向病患啊，或者直接向消费者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啊，并且呢，透过他们持续投资的科技，找出重要的数据来方便分析啊。我们看到这几年的趋势啊，很多的医疗服务呢，它是加入了科技啊，或是加入了数据分析，加入这些东西呢，希望就是让不只是提供服务的可能医院啊、医生啊，还有各种的在医疗产业的这些公司呢，可以更加的快速提供服务，更加的好提供更好的服务呢，也是让病患呢有享有呢利用科技的方便啊，是加上在 COVID 啊，所以利用科技的方便可以呢达到他们所需要的或是完成他们的需求。而这种新形态的方式啊，只提供医疗服务啊，是让 United Health Group 呢继续成长的动力之一啊。因为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它的主业呢是一间保险公司，它但是你又同时你可以提供医疗服务啊，等于就是呢，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病患啊，然后你要去看病嘛，那你看病呢就是要付医疗费嘛，只是呢因为你有保险嘛，所以呢你就会去跟这个保险公司申请保费，那你这个保费你就拿这个保费呢再去付给这个医药，就是你去看病的这个地方嘛，那等于说它提供出来的保费呢，或是它给付的保费呢，就有流回它的这个公司啊，因为它又有提供医疗服务嘛，那这是一个算是其中一个优点之一啊，
就很像这个一条龙的感觉。
嗯，没错没错，就是一个一条龙啊。那甚至呢数据也显示啊，使用 Optum 服务的病患呢还是有超过一半以上呢，他不是使用这间公司的健康保险、啊、等于说你一条龙之外呢，你又有一个新的潜在市场，这些人如果你没有健康保险，是不是我可以 refer 你啊，去做去参考看看啊，这些其他的医疗保险呢。那整个流程化算真的是一条龙的医疗服务啊，再加上数据分析，还有呢 ，Optum 也是协助管理，比如说病人的处方签呐、啊，你要处方签管理嘛，以及提供药物，还有呢健康储蓄账户啊。那像这样的账户呢，其实在美国啊，就是让消费者可以set aside。把一笔钱存在这个账户之中、啊、然后等到有必要的医疗支出的时候呢，就可以从这个账户里面呢拿钱出来来去支付你的医药费啊。那可以使用这笔钱呢，就会去用这个账户啊，所以用这个账户使用这笔钱呢，就可以去帮助你降低你整体去用医药服务啊、医疗服务的成本。那成为啊，他就是希望成为这些消费者所有病患的医疗的保健的一站式平台啊。那 United Health Group 因为它算是很大一间公司，它的股价呢表现的还不错啊。那今天收盘呢是来到了492块美金。
嗯，那今天聊到这个医疗保健服务啊，最后再跟大家补充一下，最近这两天呢也算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啊，就是亚马逊也要进军到这个领域了。那当然呢，他以前也是一直以来就相关的新闻在出现，比如说他投资了什么样的公司嘛，但是呢这一次他们要推出这个就是买药的订阅制，他们最近公布了他们要推出RX Pass 这个订阅服务，每个月只要5块美金就可以订阅了，5块美金大概就是150块台币左右，非常非常的便宜。那你只要付这个订阅费，就可以购买用于治疗超过80种常见疾病的60款药物啊！我看网友呢就有分享说，哇塞，那你可以ibuprofen 吃到饱了，真的是还蛮那个的。那它主要呢，这个服务是由亚马逊的线上药局，也就是 Amazon Pharmacy 所提供，其中包含的药物呢，就是比较常见，像是治疗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高胆固醇这种比较常见的药物。那消费者呢，一样非常的方便，就是你只要线上订阅。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就是直接寄到你家，或者是到附近家里附近的药局领药。那这也算是亚马逊的进军到医疗产业，就是展现他们更远大的一个抱负跟决心的一个新推出的一个服务。
嗯，对啊，因为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对于这种医疗啊、医疗服务啊，都会觉得好像它就是那样子嘛。但是呢，看到啊，这几年如果这些科技公司啊，还有这些公司，它都把比较多的资金啊投注在科技啊、数据分析、啊，还有这种新的方式去提供医疗服务的话，我觉得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现象啊。像是我们在这里啊，就是稍微的我们自己的观察嘛，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如果你拿的 Family Doctor 家庭医生的处方签啊，有时候你还要还有那个之前去的时候，药局还要去打电话去问那个Family Doctor 的 office， 然后叫他 fax， 叫他传真的处方间过来，他才可以去操作嘛。那这其实来来回回，其实有时候是蛮不方便的嘛。那但是呢，其实有现在呢有这么多不同的服务啊，比如说你可以直接线上，你可以可能你可以就是线上看到你自己的处方签，然后你就可以用订阅制啊，类似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就可以很方便的去拿到你所需要的药物啊。我觉得这是对于可能对于病患或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很方便嘛。再加上像是因为我们这里 Family Doctor 他其实他曾经也有说过说，他们的系统跟哪一间系统其实不太一样，或是他们自己有不同的系统嘛。那你不同系统就很难去整合数据啊等等的，那这些东西呢也会有造成一点点的资讯的落差。
嗯，所以就在最后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多伦多看医生的经历啊。其实我觉得在这里看医生真的是蛮麻烦的。嗯，虽然现在有很多就是这种线上医生啊，你可以 book appointment， 然后你就是线上跟医生问诊，然后直接把这个处方签可以 fax 到你的家里附近的药局然后去领药嘛。但是呢，如果你是有家庭医生，主要呢很多人应该还是选择一个家庭医生作为长期的服务，比如说你要做定期的身体检查，还有一些比如说打疫苗啊，或者是一些政府补一些就是基本补助的内容的话，还是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家庭医生来帮你关心说，你的身体健康到底怎么样嘛。但是呢，有时候你要去看家庭医生，假如你突然之间身体不舒服或什么的，要排到要去 book appointment 自己的家庭医生呢，有时候如果你的家庭医生比较热门的话，就会比较麻烦，你可能要等比较久嘛。那有时候那个病痛可能是很突然的，你可能就要去看 after hour， 就是在他的固定上班时间之外，可能就比较像是晚上这种直接可以去 walking 急诊的那种感觉啊。
对对，
那当然在加拿大健保还是不用钱的嘛，只是说呢，有时候我觉得还是跟台湾相比稍微比较可能有比较多要习惯的地方
哦，就不同的流程啊。我们就是可能以前比较不习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因为台湾其实台湾诊所很多啊，然后台湾也有医院啊，就是就很方便嘛。
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比较像是说，他们是比较注重你平时对自己就要身体有一个控管，或者是定期在追踪。你可能不是说生病然后才去看医生，可能你感觉你身体需要吃什么的 supplement， 你就要自己去买好啊。然后像这里我们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呢，医生也会直接看说，你的数据怎么样，你应该要去哪边可以精进啊，比如说多运动少喝酒，然后你可能可以去吃铁的 supplement， 然后定期做追踪检查，把自己的身体顾好，这样子呢就可以减少未来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的情况发生。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星期五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今天的内容呢我觉得算是非常的充实，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一定要记得就是可以稍微去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影片，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嗯，对啊，那今天呢是台湾时间的礼拜五嘛，不过大家好像 不过大家应该也还是在春节的农历新年的年假嘛，那也祝大家这个算是年假的最后几天呢，也是玩得愉快啊，那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一年，然后希望呢大家在这个礼拜应该也有好好的充饱电，好好的休息。
嗯，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也欢迎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on the 一个底线 way to work。 我们最近呢都在上面做一些节目的小小预告的一个 reels 短影片，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了解，就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快速的了解上每天的商业新闻。那明天是礼拜六嘛，所以明天呢我们也会寄出我们的每个礼拜的免费商业新闻电子报通勤精酿。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呢，也欢迎在 show note 下面点选订阅连结，免费订阅哟。那我们就在这边祝福大家今天星期五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我们就下周见咯，
下周见，
拜拜。